请看经文啊，第151面的经文啊，这是16关里面最后的一关啊，就第16关。这一关里面呢，明白的教给我们持名念佛啊，这个持名念佛呢是出在这部经上的。这个大本经呢，可以说是详细的叙说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渊源啊，这个法藏比丘啊怎么发心的，怎么建立的啊，这个极乐世界的历史啊，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啊，那么他的殊胜庄严呢，可以说都可以从无量寿经看到。小本弥陀经呢，是劝我们持名往生啊，重点在这个地方。本经呢，这是详细说明往生极乐世界的原理以及方法啊，所以一个真正修净土的人啊，必须啊，这个三经要合起来看啊，要合起来看，要深入的研究。我们这一生修净土往生呢，就有决定的把握啊，有决定的把握。那么三经的著书都相当的丰富啊，一定呢要有耐心啊，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呢，才能把它搞透彻啊。透彻之后啊，我们念这句佛号啊，跟完全对于经义不了解，会完全不相同啊。你会感觉到这个佛号啊，句句相应，句句得力所以净土法门这个过去李斌老爷说过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啊。我那时候在台中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们台中啊，连有20多万人啊，那是民国47年，我在台中的时候，47年，台中连有就有20多万人啊。我们那时候跟老师开玩笑啊，那时候竞选市长嘛，我说老师啊，你只要在家里说一句我想做台中市长，我说马上就做成了。我说我们20多万的连友吧，一个人给你拉10张票，你都定当市长了，不要到外头去竞选。所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啊。那么很感叹的就是，这么多人呢，真正能往生的，他就是只不过3个5个啊，不成比例啊。啊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三经没有合参的，没有在这上下功夫啊。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的确，我们真的不晓得，都在摸索啊。如果我们要是真正觉悟了，我们会祈请李老师啊，专讲三经。啊，不会叫他讲华严呐、啊，讲法华啦，讲楞严啊，这都是我们请他讲的吧？ 他老人家很随和嘛，我们请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吧。啊，建国的时候呢，把我们自己搞乱了，啊，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损失，啊，虽然三经他都讲过啊，但是没有深入的讲，没有融会贯通的讲，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发现的，啊，真正明白我们应该啊走什么路。这个路是平稳决定成就的，请看经文：佛告阿难，即为提西，下品上生者，或有众生作众恶业，虽不诽谤方等经典，这个方等就是大乘经典啊，他不诽谤。说如此愚人呢，多造恶法，无有惭愧，命于宗室，欲善知识，为说大乘，十二部经啊，十二部经首题啊名字。一文如是注经名故，除却千劫极重过业。智者复教合掌叉手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称佛名故啊，除51劫生死之罪。二是彼佛即千化佛，化观世音，化大势至，至行者前，赞言善男子，如以持佛名，称佛名故，助罪消灭，我来引汝。那么下品僧的人啊，就是下三品。实际上啊，我们从这个中下品呢，已经见到了，啊，已经见到了，都是文法的机缘迟，太迟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诸位同修一定要明了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是文法。法有邪正，法有偏远，法有半满，啊，就是我们虽然闻法，是不是闻到一个圆满的法？啊，我们闻法要是偏在一边，就是不圆。啊，如果说不彻底。啊，不能真正帮我们断疑生信，这个法不圆满啊。所以虽然文法里面还有这许许多多的差别啊，使我们想到啊，这个善导大师讲的话了，非常非常有道理啊。他说这个三杯九品呢，都是我们欲圆差别而造成的因此这个清净善知识啊，是我们这一生修行呢，不但讲是成败，如果讲是修净土的话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四徒三辈九品。品位高下了，都是清净善知识啊才能得到的决定啊，这是实实在在，所以是善知识难遇啊，可遇不可求那么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看古时候啊，一直到现在， 仔细去观察呢，就是各个地方啊，一切众生呢根性不相同，因此这个道场之建立呢，这个道风学风啊差别就很大啊。你比如在古时候是皆心相应啊，有结有心啊。在晚近像印光大师那个道场啊，他就有形无结了，他结他就不注重啊。苏州啊，这个楞严山报国寺啊，印光大师那个道场啊，他就是一句佛号，一年360天啊，昼夜佛号啊不中断啊。有没有道理呢？有道理啊，不必呀求解了，只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。能不能成就呢？能成就啊。什么人能成就呢？死心塌地的人能成就，没有妄想的人能成就啊。真是身心世界一起放下，一心一意就求生净土啊，这个这能成就，不是不能成就啊。可是这样的人啊，毕竟是少数啊，啊，真正死心塌地修净土的是少数啊，啊，大多数的人不能接受啊。所以如果要想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，连这些知识分子都要来修学，印光大师那个做法就不行啊。大家虽然很赞叹很佩服，很点头，他不学。为什么不学呢？那现在的话说，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。那些人的时候是求知欲都等于零了，降到零了，没有了，这一心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，哪个行啊？他真的一点不怀疑了啊。所以这个那个法子是度什么人？上知与下愚啊，行啊，他决定成功的。他老人家在末法时期开那样的法门啊。那么为什么古时候啊，这些祖师他不开这个法门呢？啊，不用这个办法呢？他是行劫病重的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里头啊，有很深的道理在。古时候所流传的，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，都是正法啊，都是正法啊。你去参学的时候，可以说都能得利益啊。纵然偏差了，偏差的幅度不大啊。所以这个结于心的病重啊。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，这个邪与正的幅度太大太大了啊，简直是背道而驰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听了很多邪法了，不如一切都不听。老实念佛，印光大师提倡这个法门呢，就是防止我们呢遇到了些邪思说法了，你自己不能辨别，那还不如老实念佛来得好啊！啊，从前说法的人，以及啊这些著作出版，都不是容易事情啊，不是说随便一个啊法师居士就可以出去讲经说法的。过去不行啊，过去要 这个佛门里面的公认了，你可以说法了，你才有这个资格啊！不像现在啊，现在是自由开放了啊。以前你的著作啊，你像你这个一部经上写了一部注解啊，这个注解要送个国家去审查啊。那个国家审查虽然名义上送给皇帝了，皇帝哪有时间去看你这书嘛？不会的了啊！皇帝一定交给佛教界这些大德们啊，请他们看，请他们提出意见。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意见，认为呀、啊，你这个书可以流通。啊，皇帝再一命令，就是圣旨啊，颁布这个书啊可以流通了，那么有的人才可以刻，这个刻本就不犯法了。啊，所以以前呢，的确文化教育啊是国家控制的，啊，决定呢不能给人家自由啊来做，这个自由来做的时候，邪知邪见统统出来了。所以像今天你就没有办法辨别邪正，这个是很苦很苦的一段事情啊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可以说到满清末年，都维系着中国的道统啊。什么人来护持道统呢？是国家啊，皇室啊，就是国王大臣呢，来护持这个道统啊，防止啊这个邪知邪见啊，所以说防微杜渐呐，啊，使大家的时候都有一个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观念，建立啊政治正见，啊，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就是一儒家，啊，在佛法里面就是一大乘，啊，所以儒佛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，啊。那么现在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啊！你看佛教这个近代出版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杂志啊，啊这些小册子啊，都不能看啊。所以我在佛门里面这么多年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不看现代人的著作啊。因为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了，大家也不怪我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看现代人著作啊。为什么不看呢？我觉得古人那么多著作我都看不完了，我哪有时间看现代的呢？啊，古人的著作的时候我觉得比现代人靠得住啊。为什么说靠得住呢？他这个东西要是不好，他能够流传几百年吗？能够流传几千年吗？他传不下来呀、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后代跟他都没有感情了、啊。如果不是好东西，谁愿意刻板给他流通？啊，能够发行给他流通，一定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。啊，不像现在人啊，讲人情的，哎，那是我的朋友啊，我要帮助他出版的。啊，讲人情的，是不是真正好东西？不见得可靠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古时候这个东西流传下来，经过历史的考验，那、啊、经过这个时间的考验，经过多少人的眼目啊，如果不是真正好、真正有价值的，决定留不下来啊。尤其是从前这个刻板啊，刻这个木刻板，那个成本非常之高啊，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付得起的啊！不像现在啊，印刷术这么便宜啊，这个便利啊，这个成本呢便宜啊，几乎任何一个人，你写一点东西啊，你自己都可以出版啊。像出版自由，没人管嘛啊！从前出版还要经过国家审查。啊，那么经过历史一代一代的，多少人看不是好东西，就没有人刻，没有人给你继续刻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失传了。 就失掉了，啊，流通量也少，啊，流通量少，所以这就是古人的东西呢，决定比现代人东西有价值，啊，靠得住，啊，我们多念的古人的东西，啊，如果说呢，这文字有障碍，啊，这古人东西都是古文啊。啊，都是文言文写的，我们现在看不懂。啊，这个障碍呢，小，很小。啊，要学能看得懂文言文，啊，过去李老师教给我们，啊，因为学佛，佛经都是文言文写的，啊，佛经翻译最晚的翻译，大概在宋朝，宋以后啊就很少了。啊，翻译量啊，最多的是隋唐。啊，从后汉到这个唐朝的时候，是我们中国翻译史上的黄金时代。啊，翻译量非常之多。啊，所以换一句话说呢，确确实实它都是标准的这个汉唐的文字。啊。那么这是不难啊，要学这个能够读文言文啊。李老师的时候教给我们，你能够背50篇古文啊，所以在台中啊，每一个星期有一堂啊古文观止啊，那个古文观止从头到尾啊，李老师通通讲过啊，全部讲完了。用了大概是7-8年的时间，啊，7-8年的时间，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，啊，讲了7-8年，啊，这本书讲完了，啊，全部讲完了。他说你能够背50篇呢，你就能够读文言文，啊，你能够背100篇呢，你一定可以写文言文，啊。就是学这个东西没有别的秘诀，啊，但是现在想想，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连5篇恐怕都不会背，这个就没有法子了，这不肯下功夫嘛，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要背诵啊，啊，就是要背诵啊。那么我觉得现在呢，我们可以不要从那个古文观止下手，用不着，我们念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里面一共是48章啊，就等于48篇嘛，啊，所以那个分量也就差不多嘛，50篇就差不了好多了嘛，啊，就等于50篇了嘛。能够把无量寿经啊，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啊，你的文言文就成功了，就学成功了啊，文也学好了，这个经也学好了，这一举两得嘛。啊，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汉朝翻译的，啊，它12种译本，确实最早的译本呢是安世高译的，啊，这是佛法到中国来没多久的时候，啊，最晚的呢是宋朝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代表了啊这个汉。魏晋南北朝啊，隋唐宋，代表啊这个一个时期的文学啊，但是它是以汉文为主啊，以汉为主啊，所以啊这个无量寿经呢非常之好啊，尤其夏莲居居士这个汇集这本子，就是重新这个加以整理啊编辑啊。但是他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来译本上的，他自己没有敢改一个字啊，没有敢改动一个字啊，完全照从前原本重新加以组合编排啊，所以这个本子很难得，是一个非常好的版本啊。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印了10,000本的袖珍本 这个诸位常常可以带在身上，随时去念，希望把它念得很熟，这文言文就通了。啊，将来看这个三藏经典、四库全书啊，你都有这个能力了。这就是一把钥匙啊，三藏这个佛家三藏的钥匙，四库全书的钥匙。你拿到这个钥匙，你才能享受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呢，一定要念。啊，你也不必啊刻意去背它。你如果能够每一天念一遍，我相信你念上三年，你自然就会背了。啊，这个文的不学就会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背诵啊非常重要。啊，那么观经的这个文字呢，比无量寿经啊还要少。啊，还要少。弥陀经的就更少了。啊，所以将来大家要背诵要念熟，念什么就念三经。啊，就可以了。啊，三经念得熟透了，自自然然的把三经的经义啊能够融会贯通。啊，融会贯通啊，这个净土宗啊才能够向全世界弘扬，发扬光大，普度这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能够说服他，你有说服力量。啊，你要不能融会贯通啊，人家几句话一问你，你就没话好说了。啊，那人家就会看到你学的是老太婆教啊，是不是啊？虽然你自己会有点成就啊，不能帮助人啊，不能够说服人啊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在三经上下功夫。我们那个小本经什么时候可以好？那就很难了啊！那你们现在就拿不到了啊！啊，今年是77年的，明年就是78年了，这时间太长了，是今年现在是77年2月了，那到明年几月了？是不是？啊，这一部经呢，虽然我们这一次时间很短，啊，只是了一个大概，啊，因为时间不够用，不能深入的去研究，啊，可是从这个大概呢，我相信啊，大家必定有所收获，啊，了解这个修净土啊，这个层次，啊。方法啊，你看上品怎么修法，中品怎么修法，下品怎么修法，通通明了了，我们自己想修哪一品。